疫情来到实体的聚会的人弟兄姐妹并不是很多，不过我相信无论你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因着主的爱，我们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来听他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太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在信息早上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就住在你里面。因为没有事情，所以我们会用嘉信的音乐，这首是赞美之泉里面的一首诗歌，住在你里面。我们一起先来唱一遍。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不是很享受副歌这里面所说的“住在你里面，生命与主相连，住在他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枯干”。这首诗歌的所有的歌词都是来自于圣经，特别前面那一首段是来自以赛亚书的40章28到31节。那里耶和华说，他创造地极，他并不缺乏，他也并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说，疲乏他赐能力，软弱他加力量。他说，就算少年人也有疲乏困倦的时候，强壮的也必突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真的希望在这样特殊的疫情下，我们都一起在我们的主里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他是我们的恩主，他爱我们，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再把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一遍。
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
我们感谢主，我真的每次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就很享受，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有福的一般人，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今天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5章，讲到葡萄树与栀子，这里也讲到说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来读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一，我们读到第10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又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你们又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里，他爱你。我们先低头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再次在你面前来聚集。虽然为疫情，我们有些人在线上，有些人在实体， 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的同在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你是那位愿意施恩的主，你是愿意将自己敞开向我们显现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早上将恭敬的将这些时间来仰望给你，你帮助我们，你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带着能力，你给我们的爱是那个今生一直没有变的爱，因为万物万事万物在改变，但是你的爱向着我们一直没有改变。我们感谢你，我们将这样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你自己来使用。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葡萄树与枝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如果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整本的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字眼，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讲到好几次主说我是我是我是，约翰福音这里总共有讲过七次耶稣说我是，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还有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真理，讲到说我是葡萄树。当我们来讲到这些我是我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特别会去看这些字眼，因为你会发现说当主跟我们这样子说我是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里面有特别的信息神又告诉我们。我记得我以前还没出国之前，因为来澳洲我参加雅思考试，所以我就报了个雅思班，我英语不好，所以当时我的听力老师就跟我说，你听听力的时候做什么，你又听那些关键词那些关键的语句，就是他们的 keyword。 那我觉得这里就好像那个 keyword， 那些关键词，主也在这里用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他有特别的信息向我们来阐述。那我在想，那既然这些话有特别的信息，可能我们也读了很多，那这些信息这些话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些话在今天这样的生活里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今天这些话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帮助。耶稣这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相信这段经文如果你是信主有一定年日的话，你一定听过这段经文的相关讲道，很丰富很多。我记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我也是停留在所谓的感动上，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会说，哦，主真好，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在你里面，我是属于你一部分。当我发现当我自己有多一点认识神，有多一点在他里面看见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这里的丰富不是我看的那么一点点。所以今天早上我盼望借着一点点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其中有三个重要我自己看见得着了，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生活对我们很有帮助。而第一点讲到说耶稣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葡萄树上的枝子。这里讲到说耶稣是神唯一的满足，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而我们和这位独一的救主，我们跟他乃是枝子跟葡萄树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跟他原是合一的关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那我们就会问，那是不是有假葡萄树呢？其实这个葡萄树在圣经里面隐喻了好多，我会发现你去读旧约的话，神好几次把以色列百姓比作是神的葡萄树。在诗篇的80:8-11里面讲到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在这树前，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棵神从埃及移出来的葡萄树，他辜负了神，他辜负了神的恩典，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结果子， 他甚至背离神，远离神。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里面的第五章第二到四节，你会发现说神对这棵葡萄树的心是什么样子。这里讲到说，神说我指望你结好葡萄树，好，我指望你结好葡萄，反倒结的野葡萄。他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在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树所做之外，我什么可以，我还有什么可做呢？我指望结好葡萄，结果倒结的野葡萄树。其实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神一颗心。圣经告诉我们，当神把以色列这邦民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当神移出这棵葡萄树的时候，神亲自预备他，栽培他，本想给他祝福，本想让他结果子得丰富，但是他却失败了。他不是神的心意里面的失败，他是人自己的失败。他让人看到他是一棵假葡萄树，因为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活，他没有那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即便神是那样子的爱他，保守他，像保守他眼中的同人，但是他们没有顺服神，他们甚至背离他，离弃他的道。所以在诗篇后面就讲到说，以至于神拆毁这棵树的篱笆，让他被践踏。我们如果去读旧约的历史，我们会知道说，神为了这帮子民，为了能够跟这些人一起，就像当初亚当跟夏娃跟神那个关系，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的祝福。但是你知道，这些神一切的美善的心意，倒在这棵葡萄树上没有果效。所以这里说，那是一棵假葡萄树。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诞生，他是父神的本性得到了满足，他是那棵真葡萄树。因为他明白这位神，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不但知道，他而且顺服去行。他道成肉身，他为了神的这个心意，他成为了一条路，把我们跟神之间重新架起来，成为他当时葡萄树心愿里面的那根远远没有流断的河。他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讲到说耶稣是真葡萄树，而我们是他的枝子。但是这里面很特别，第一节里面在这个两个关系之间多了一个，这是中间特别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父乃是那栽培者。这个葡萄树，这棵真葡萄树乃是出于父神，是父神让他成长的，他是从父神而来的，他跟父原为一。如果我们去读哥罗西书第二章里头，讲到基督丰盛生命的里面特别这样子记载，讲到说六到七节，你们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来看这段话的时候，你心里是怎样一个思想？你知道你今天也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讲到说，神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里面，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就是他，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富。讲到说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耶稣他是真葡萄树，他是出于父神的，他和父神原为一，并且父神一切的丰盛倒在基督里面。而我们这里讲到说，我们是枝子，我们连于这个葡萄树，这是怎样一个关系？我们跟枝子啊，枝子跟葡萄树，我们跟父神，我们不是只是跟连于他、亲近他的一个关系，不仅仅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和他乃是生命的关系，我们和他乃是合一的关系。神他爱我们，他亲自引领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百姓甚至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跌倒的，直到有一天他将他自己的爱子，他的生命向我们来倾倒，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同得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一个可以因着十字架上面的宝血，而这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借着神的宝血他赐给我们。哥罗西书的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主愿一个生动的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跟他的关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且住在个人之内，而我们是属于他的枝子，我们连于这个生命，我们也与他一同在这个生命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你心里有怎样的感想。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来思考。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道路上这句话是否曾经真的帮助你，但是我想说，在我跟随主的这段日子里，这个生命的旅途当中，这是我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可以说这是我信仰的磐石，因为当我无论什么时候我跌倒，我无论什么时候在属灵低谷，我什么无论时候在属灵的最幽暗的深处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属于这棵葡萄树，我是个枝子，我连于这位生命的救主，而这个生命的救主，我与他一同藏在基督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的这位主不是一个祷告的关系，不是一个今天聚会的关系，我们乃是属于他，我们在他生命里面。而我们这位生命的主，他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都在神里面。我常常在我自己真的软弱的不行的时候，我唯一在我心里有一个强烈而蛮有怜悯的声音，就是跟我讲，你是我的孩子，你属于我。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真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只是神付上极重的代价，我们今天才有这样一个关系，我们跟神永为一。我不知道今天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有没有福音朋友，如果你是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想告诉你，耶稣他是那真葡萄树，他是神唯一心意的满足，神整个救赎的计划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成就，主让这个救赎得以完全，他是能唯一得救的门，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当人凭着信心去相信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救恩，就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枝子连于葡萄树的生命。我在准备这次信息的时候，我在想这是怎样来表达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我就有一首诗歌，就是诗篇的338首里面，我是属你，你是我，这首诗歌就在我的耳边就响起来。副歌里面讲到说，在这丰盛的生命里，在这神圣的欢乐中，在这不息的爱里面，我是属他，他属我，我们和这位我们的救主，和我们这位所信的主，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葡萄连于枝子的关系。葡萄树是枝子一切的供应，是他生命里头一切的丰富，这是神的应许。当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时候，这个枝子他就享有葡萄树一切的丰富。我知道在这样的疫情下面，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软弱，让我们看不到希望，甚至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好像这个世界快要完了，让我们好像没办法去左右。但我想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那样，我们会疲乏，我们会软弱，但是这位神他会背着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因为我们里头有个生命， 这个生命乃是在基督里，乃是在神里面。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与他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而我们今天这个生命就是那宝贝的瓦器，在我们心里有宝贝，在瓦器有宝贝，在我们心里又显出那莫大的能力。我们又知道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生命。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里讲到说葡萄树跟枝子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结果子。我们读第二节讲到说，这里讲到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读这里的时候，我们很简单知道看到说父神他很注重结果子，他栽培这棵葡萄树，他希望枝子能够结果子。我是一个不怎么会栽种的人，因为看我的 garden 就知道我几乎不怎么去管理。然后呢，我常常说我的后院能活下来的那就是素材，你要说人才，它是素材，就是可以自己生长的那种。而有一天我很意外，在我的 tank 边上有一棵差不多小拇指这么大一棵桑树，所以我很兴奋，我就把它给移到一个地方。我就想，哎呀，赶紧给我长，我好希望它能够结果子，因为我很喜欢吃桑葚。然后呢，一年两年，我想，哎，它怎么都不长呢？到了第三年，哇，树已经长得比我还大，非常非常高的一棵树，但是它还是不长。我觉得莫名其妙，人家这个年头都应该桑树那个桑葚满树的，为什么我就一个都没看到？后来去上网去查，我才知道，哦，原来桑树有分雌性跟雄性，还有雌雄双株的。如果你种的是雌性的话，雌性桑树的话，它根本不会结果子的，它只会开花。我觉得说，这让我再看哈，真的，你栽棵树的时候，你会盼望它结果子，但是这里神的心意不单单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葡萄树，有没有摘过哈？我是没有的，但是你一定见过它的样子。我们让窗户啊，给我们打出来看看。这个葡萄树，然后你看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也没什么很起眼。啊，我们看下一张。如果这棵葡萄树你去看它的话，它不像一棵树，它像是藤。它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些树藤卷在一起。如果你去上网搜的话，它其实属于木质藤本，它不属于好像是树内有粗壮的这种枝干。所以你如果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觉得它不像个树，但是你会发现它很特别，就是很多人这个时间段你去看它的时候很不起眼，但是我们看下一张，当你看到葡萄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树不一样。我去上网，我去搜照片的时候，我就输入葡萄树在 Google， 那跳出来是什么样的一张照片？再往下翻窗，这是葡萄枝，再往下一页，再往下一页。我输葡萄树，跳出来都是葡萄，都带有葡萄的葡萄树。其实我们看前面那几张照片，你会发现，当这个葡萄树它不结果子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枝子很不起眼。他的枝子，你如果去搜相关葡萄树的一些知识的话，你会知道葡萄树的枝子它没有什么副产品，它如果这些枝子它不结果子的话，它就会被剪掉。而且一旦每个季节来临的时候，这些枝子总是又被修剪。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葡萄树结葡萄是父神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刚刚讲过，葡萄树的枝子它不像是其他树，像我那棵桑树我砍下来，可能它的枝子粗壮，我还能可以做点什么。但是葡萄树的枝子它没有什么功用，它一旦晒干很脆，掰一下就断掉了。这里讲到说，葡萄树它的枝子它所有的功用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结果子。如果这个枝子它不结果子的话，它就毫无价值。因为葡萄树上面的枝子， 他的目的就是结果子，只有他结果子的，他怎能让人知道他的生命的价值。主愿葡萄树结果，葡萄树自己结果子，来表达基督生命的彰显。而基督生命的本质，它是个结果子的生命。一棵葡萄树当它被栽种的时候，它就是有这样一个生命，它可以结果子。而它结果子是它的一个本能。这里讲到说，这棵葡萄树的生命是会结果子的生命，而且我们就领域这个生命。我前面也讲到说，那段经文就是我们的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讲到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又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知道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生命，它是一个会结果子的生命？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又显出莫大的能力。后面讲到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至于死亡。讲到说，这个生命，这个结果子的生命，它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怎样子而让它这个生命失去，它是一个会结果子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结果子，对我们自己个人身上结果子，你是有怎样的经历？我们常常讲到生命的结果子，我们就会想到说，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喜爱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温柔，这些我们都讲，我们也都在学，但到底有多少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有结出果子？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个会结果子的生命？其实你去想你的生活，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结果子，这个生命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在帮助着我们，也是圣灵一直在做的工作。比如说今天你跟你的小孩，你会发现当你跟神的关系亲的时候，当你属灵状态光景好的时候，孩子虽然很吵很弱你，但是你会对他们有更多的忍耐，更多的包容。当你心里今天是带着一个对世界的不满，带着没有神跟你同在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一小点的东西就会让你一下子火就上来，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是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当你跟神的关系亲近的时候，这个忍耐它就结出来了。就比如说你夫妻的关系，你可能对你的妻子平时都很好，但是你会发现有段时间你不好的，有段时间你跟他的关系很僵，很难处理。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回头去看看自己的属灵关系，你会发现也是你属灵关系软弱的时候。当你跟着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当你是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没有那个忍耐，你对这个配偶，你跟对方没有那个温柔，但是却因为这个生命在你里面，你活出了那个温柔，你愿你的温柔代替你的怒气，还有你的工作，还有你跟身边的所有的同事的相处，甚至在今天这个大环境下，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在神面前，他对疫情他心里不怎么波动，他很平安，他很知道自己当下不是因着这个环境自己而摇动不摆，他乃是知道我有个生命在我里头，有这个平安活出来，而且这个平安这个喜乐，你会发现当他活出来的时候，身边的弟兄姐妹是看得见。我很喜欢一个牧者讲过这句话，他说我们的神他是个批发商，他从来给我们不会说，哦，你拿这个我这个有货，我拿这个我那个没货，只有你有你向他只有你要你向他求，他总会能够在你身上成就，总会给你。因为这个东西神已经放在我们心里，一个会结果子的生命。我在这篇信息准备的时候，我看到的斯巴克弟兄在基督这 葡萄树的荣耀里面这篇文章讲过这句话，我觉得很好，我想念给弟兄姐妹听。他里面他是这样讲，他说基督徒的生命本质就是能结满丰盛的果子，一个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乃是和基督徒相反的，是和基督徒的生命相反的。基督徒并不需要努力的来结果子，因为他的丰盛，他的多结果子并不是因努力来的，而是自自然然生命里面产生的，生命本身就是自然的，而结果子也是自然的。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讲得非常非常的到我心里，因为我之前在听一面信息里面一个弟兄讲到一个得胜者这个词的时候，他来解释什么是得胜者。他里面讲到说很简单，他对得胜者的表达就这么几个字，什么叫得胜者？就是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呢？他就是免于基督，能够与神同行，他以神的以父的心意为他的意念，顺服父神，他就常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我们有这样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无论你今天你的努力在哪里，你的奋斗在哪里，但是我想告诉你，就像这边信息告诉我们的，无论枝子有任何其他的作用，但是结果子是他一生的使命，是他本质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第二节讲到说，凡不结果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我也说明一点，这里讲到说不结果子他就剪去，这里不是指得救跟不得救这个地位来说，这里乃是说当我们失去的跟这位主的交通跟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供应，就失去了那个成长。结果子是基督生命的彰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当我们带着这个老我的生命连于这个枝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老我根本不可能正常结出果子。就像以色列人，神又他结的是好葡萄，但是他却结了野葡萄。所以这里父神他做了个工作，就是随时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修剪跟修理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多得果子，让我们跟枝子跟葡萄树的链接能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赐下保惠师圣灵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常常能够跟父神一起同工，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经历十字架，让我们认识基督，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更多的去得着基督。我想关于修剪，关于修理这一课，关于主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工作，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希望有机会我下次跟大家来一起，专门跟大家一起来交通神是如何愿意在我们人的身上来做这个修剪的工作，来愿意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枝子连于葡萄树，葡萄树给枝子一切的供应，也给他这个结果子的生命。但是后面讲到说，如果这个枝子它不藏在葡萄树里面，那个结果子就好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讲到说我们又常常连于基督在葡萄树里面，在后面的四到六节讲到说，你们又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就扔了。这里讲到说枝子有藏在葡萄树里面，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只有枝子藏在葡萄树里面，它才能正常生长，它才能正常结果子。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那位常常在主里面的那位吗？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几个晚上我睡得很不好，然后我妻子就问他，他说 你干嘛这么紧张？我就想，我可能是有紧张，但我觉得我更多的睡不着，是因为我在数我多少时间我是在主里面，我多少时间我是花在自己身上，自己生活的身上，我有多少时间是在这个世界上无动的飘渺。我发现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因着疫情，我发现我们的信息铺天盖地的过来，无论消极的，无论各样的，甚至是一些盼望的信息，打预防针，一针二针三针，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堆满了我们，以至于占有我们很多的时间。神给我们每个人一天24小时，1440分钟，我们有多少时间是在神面前，我们多少时间是花在他里面。当然神不是说我们偶尔去看看手机，去关注一下这些新闻是有问题的，但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不是在使用这些东西，我们常常不是使用这些信息，使用这个手机，我们常常是被带到它里面去，我们常常就不知不觉刷着刷着我们就跑远了，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疲乏了，我们已经软弱了，我们已经没有属灵的胃口，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占据了你，你已经没有空间能够装得下这位主了。在前几个星期，我看到一个弟兄一个朋友圈发了一段话，简单，很简单，但我看了之后我却说这句话简单到我都没办法去挑战。他这句话是这么说，他说什么时候我们拿起圣经可以像我们拿起手机一样那么的容易，什么时候我们拿起我们的圣经可以像拿起我们手机一样那么的容易。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不是我自己做好，乃是我真的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我想说神在这里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又活在他里面，我们又藏在他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界常常把我们带走的一个东西，就是把我们带离神，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世界也是很丰富的。他你会发现这里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了这个葡萄树，第五节到第六节说，如果离开了这个葡萄树，你们会发现神这里说，因为离开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就拾起来扔在火里。这里讲到说，人若不在基督里面，不在主里面的话，他就有两个结果，第一，离开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离开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们，这里神不是告诉我们离开了我你不能做一些事情，不能做得完美，不能做好，乃是说离开了基督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你所做的，你所努力的，都不在神的心意里面，都不是神所满足的，都不是这个枝子他所应有的生命的价值。我们刚才说过，神给我们这个生命，他的一个使命乃是让我们结果子，我们却不是，我们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跟神这个生命好像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我们的大千世界，我们一直被这个世界带着，就是一个教导，我可以做很多东西，不是说我不能做什么。世界告诉我们，你去努力的你就能实现你的价值，你去拼搏的你人生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就这样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努力，甚至努力努力，忙到有一天我们不知道自己努力是为了什么。我记得前段时间，当很多人都在为这个疫情这一波这么疯狂来到的时候，那我们一些工友就好几个人，因为他们没得选择，他们不得不上班，所以他们就想，哎呀，那我得想个办法，我去打个第三针，我会保护我自己。然后呢，有个人打了第三针，就在家里躺了好几天，他说，哇，这个第三针打的好像也是要了命的，所以他就很纠结。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今天在这样想啊，做人很没意义，我努力了这么久，如果哪一天新冠把我带走了，那我努力是为了什么。我就想起了圣经里面关于财主的那个对话，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我说人如果真的 那你赚到了全世界，没有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吗？记得那个财主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产积蓄，可以做多年的富人，只管安安息息吃喝享乐。但是主说，你这无知的人啊，今晚必有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将归给谁呢？所以我想说，神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离开他，因为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他我们根本所努力的在神看来都是无有，有一天他会把它剪了丢在火里烧掉。第二点讲到说，人若离开，人若不藏在他里面，他的枝子就会枯干。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枯干这个词在一个植物上面是怎样一个光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后院，我去后院走的时候发现，哇，我很感谢我的妻子，因为我刚刚说我很少打理我的后院，所以他就帮我除草，他除得非常好，很干净。然后我家里唯一后院能生存下来就是一些瓜藤，瓜长得很多，但这个也感谢主，今年是个雨年，所以我不浇水它也长得很好。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哎，这个雨到这么下呢，为什么有一只藤整只开始慢慢的枯干呢？所以我不明白这什么原因呢，这不可能，水都已经浇得满上来了，这样子下雨。所以当我慢慢顺着瓜藤去找的时候，我发现找到它刚刚从地里长出来的那一节，可能是因为我家姊妹在拔草的不小心把它给弄断了，所以它整个枝子后面全部都枯干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没有感觉，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我们的灵命，我们也发现我们很干，我们发现我们跟神关系不好，我们发现我们好像没有很容易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喜乐，我们可能也参加聚会，我们可能也祷告，但是我发现聚会好像没有得着，没有什么动力，好像我们祷告也没有力量，服事没有高油。我想说，我们是否我们也注意这个枯干，这个慢慢枯干这个过程，我们这个属灵软弱的信号，或许我们也有停下来检查，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枯干了？就像那棵瓜藤，是什么原因让它的叶子慢慢一天枯干了？当我们不在他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离开这位生命的救主，当我们跟他没有交通没有供应的时候，我们真实属灵的生命一定是会软弱的，我们的生活一定是会缺乏的。因为一颗枝子它没有供应的时候，它绝对是没办法活下来的。只有住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是正常生活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经得起环境的风吹雨打。后面讲到说，如果这个枝子枯干的话，人就把它捡起来扔在火里。我前面讲过，这里说扔在火里不是讲到说好像是原火的审判，这里讲到说，当我们不结果子，当我们枯干的时候，它就失去了那个价值，它就只能是被割下来被丢掉。因为神创造葡萄树，神让枝子介于葡萄树上的意义跟价值，就是它能够结果子，就是它能够正常的生长。而它如果不能够正常的生长，而它如果不能结果子的话，它只会一个结果，就会被丢掉。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说，主有这么严重吗？其实这一点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进入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容易在神面前我们活得有所保留，我们跟主说，主我爱你，但是我也想努力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争取自己过得怎么样。我们不容易忘记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我们容易忘记这个枝子的使命，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结果子。马太福音的第15章第13节里面讲的这句话，我希望成为我们对这个思想的一个管理。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除。你可能今天为自己计划很多，可能你在神面前觉得我有所保留，我没有事情， 但是这里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天父栽种的，必有拔除。弟兄姐妹们，主认识我们，他也时常检验我们，主知道我们心里出来的是什么，主知道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带着我们自己个人的贪欲思念，还是说在神面前好好的为着他来活。他爱我们，他必定会管教我们，也必定会修剪修理我们，为了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在他里面正常的生长，让我们可以结果子。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在问我自己，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心里真的有这样的思考，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是真葡萄树吗？我们真的明白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满有供应满有丰富的关系？我们是否也真的明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有结果子的，而且这个结果子生命是在真真切切的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心里。在星期一开始之前，我问过，当我们来读这些特别的信息的时候，主特别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来思考，神为什么要这样子跟我们来讲，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第七节后面讲到说，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祈求的，他就给我们成就。这是何等美的应许，讲到说，当我们藏在他里面的时候，凡我们所愿的祈求的，他就给我们成就。这是何等美的应许，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带条件的应许，那就是你要藏在主里面。第九到第十节讲到说，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你们又藏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命里面，正如我遵守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主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人也必蒙我父所爱，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样疫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改变是多少，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无论这个万千的世界如何改变，当我们能被创造的时候，当主耶稣被我们因着爱我们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就从来没有改变过。神向着我们的爱也是自古到永远从来没有改变过。当我们真的能够到进到他里面去抓住这个应许，知道说我们是属于他，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可以靠着他活出来的时候，弟兄们姐妹们，相信神又在我们的生命上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也许环境很难，但是这绝对不会难过神在我们身上他有结果子的那个能力。所以我还是问我自己，还是问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藏在他里面？神纵然有一切的应许，一切的计划，如果我们没有藏在他里面，我们结果是什么？盼望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提醒跟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在为着我们这样的救恩，我们向你来俯伏敬拜。主，真的天地万物都废去，你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你向着我们的爱从自古到永远你都没有变过。虽然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主，但我们知道你是向着我们的意念你没有改变过。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枝子，你是葡萄树，你愿意藏在我们里面，你也希望我们能够藏在你里面，因为你给我们的生命的供应是丰富的，你让我们这个结果子结得更丰富，这个意念 是没有改变的。哦，主，今天就让我们真的愿意来审视我们自己，查考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需要回到你里面。因为只有枝子连于葡萄树，我们才有供应，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可以活出那个合你心意的生活。我们真的将这些信息仰望待在你手中，你成为我们每天的主，你的话成为我们心里的亮光，你向我们来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得像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